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看什么看？
看 Nice Play。
听什么听？
听你讲不累，看不累，听不累。
欢迎登录，我是岛主。大家好，这是看 Play 听 Play 第73集的播出。上一集呢，赞助我们的听友啊，猪肉哈，他留言提醒说呢，大家常常的听节目的时候都在通勤啦、健身啦，或是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呢，就很容易忘了哈，找时间回到平台上面来操作赞助的程序。这样的提醒果然有用诶。这个礼拜呢，我们一口气就有5位听友赞助，哇，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呢，一开始呢，岛主就要先来感谢这几位赞助的听友。那第一个呢，他并没有署名哦，他的这个 email 的这个名称呢是 ester-s0221、哦、那这位听友呢，他赞助了我们300块钱，而且是第二次赞助了、去年他也有赞助，也是一样没有留言、也是有像这样的默默支持我们的听友、非常感谢。那另外第二位呢留言的听友，他署名是热闹的2024，那赞助了188元，他也是第二次赞助了。那他留言说呢，今年的棒球真的好热闹，不论国内外各联盟的职棒，场内场外都精彩无比，每周都期待岛主和特派员内容多多的 podcast， 这样的好节目必须支持。好，谢谢热闹的2024。那第三位是署名呢 Tomoko、他赞助了666元，他留言说呢，上上周才发现这个 podcast， 如获至宝啊，在等新集数的同时也回去补之前的集数，感谢岛主提供这么优质的节目。那除了美国大联盟的消息外，也很喜欢特派员郭小哈提供的日本职棒消息，谢谢岛主团队们的用心，每周都很期待哦。谢谢 Tomoko。 那第四位呢署名是还没想到，然后一个笑脸署名是这样子赞助了99元，他说谢谢岛主的优质节目，本季第一次的赞助来了哦，本季第一次，那看来你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我期待你啊，还没想到这位听友。那第五位呢，他是比较特别，他是署名呢亚大达比修友赞助了199元，显然就是一个大学生他留言说呢，从开节目听到现在，终于第一次上来donate，那跟岛主说声拍手，希望岛主可以祝我们亚大物质挑战戏剧杯队史首次晋级成功。最后不知道岛主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在打球时跟队友间有趣的互动那自己在社团带队带了很多年，那深刻体会到球场上一群男生要热血有幼稚，要拼劲有幼稚这个是呢亚大达比修友的留言那感谢他看起来是亚洲大学物理治疗系的这个署名是亚大达比修友他的赞助跟留言。那不知道你是球技像达比修，还是长得像达比修，或者只是单纯的脸皮厚所以取这个外号呢好啦，不论如何呢，岛主是祝你们亚大物质挑战戏剧杯能够晋级成功。那我猜你们应该打的是棒球吧跟岛主呢大学的时候一样，但后来呢，其实我出社会之后就改成了打慢速垒球因为打慢速垒球呢门槛比较低可以参与的人是比较多场地也比较多同时呢也比棒球相对而言比较不容易受伤。那至于你问说岛主打球的时候跟队友有什么有趣的互动可以分享我只能说太多了啦，因为岛主呢打了20多年的慢速垒球因为球技还可以所以我也参加了3支不一样的球队过去呢都是当游击手，那这2年来呢年纪变大身上旧伤也多了，就改手呢压力比较小的二垒。 那因为岛主工作性质的关系啊，所以基本上我的嘴上功夫都会优于其他的队友嘛，哦，所以呢一边打球一边嘴他们呢，嘴队友是常态啊。举个例子啊，如果呢有这个高飞球打到了外野去，那外野手判断很差，看半天都不去追球，然后呢就让这个球呢飞到后面去，或者是呢因此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球该接杀的把它接杀掉，那那时候呢我就亏这个外野手说，哎，立马他拜头，哎，中秋节还没到嘞，好，干嘛在那边赏月啊，好，意思就是说呢，哎，你判断很差啦，你看着圆圆的球，就像月亮好像在原地赏月一样，然后不去追哦，那造成了可以接杀的球却没办法接到，变成落地，哦，那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哦，我相信有在打球的一定都听得懂啦，哦，那另外呢这个星期在 YouTube 的平台上面，岛主也看到有两个听友留言，哦，说其实很想赞助我们节目啦，哦，那但是没有用信用卡或是没有信用卡，那是不是有其他的账号可以汇款转账？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岛主也有找了我们制作团队的雪伦小姐讨论，那因为有开发票的问题啊，所以呢目前并没有办法可以来解决啊，所以只能希望呢这两位听友或是其他有同样问题的听友呢可以早日的申办信用卡啊，不但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可以一起加入大家来赞助我们的节目啊。总之啦，大家的留言跟意见呢我们都有看到啊，都有注意到。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听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本节目的收听点阅次数已经正式突破了200,000啦，啊，超过了200,000次的点阅收听，已经将近210,000了，啊，不容易啊，所以呢要感谢所有的听友们，也感谢旧与新知大家的支持啦。这一集要讨论的比赛期间是4月15号到21号，本周令人惊艳的三大投手小熊队金永生态球速不快，刺锋线却能压制大联盟打者，为什么嘞？蓝鸟队菊池雄心华丽变身，32岁了，球速还能变快飙到98英里，他今年变强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红袜投手演出了麦达克斯比赛，这是新民蛙哥啊，什么东西竟然1小时49分就打完收工。纽约媒体批评杨基新同学 Soto 野心不够，其实是看不懂门道吗？岛主分析给你听。法官单场 4K 苦吞 TG 惨被虚，下一步会怎么走？大谷翔平接受日本媒体专访说会选择道奇是凭直觉，只是凭直觉就选道奇，真的吗？什么样的直觉？还有哪些深入的讯息呢？特派员郭小哈一起来哈啦。第一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04年那些令我们惊艳的投手。这个礼拜呢有三个投手的表现呢，啊，让岛主印象深刻啊，提出来跟大家来讨论。其中两个是日本投手，那讲到了日本投手啊，今年原本大家最注意最期待雷声最大的就是道奇队的 Yamamoto Yoshinobu 啊，山本由伸啊，12年3.25亿美元的超级大合约啊，想不注意他都很难嘛。不过呢以这样的身价，开季山本的表现呢虽然不差啦，但其实还没有完全符合呢大家的期待，那包括了岛主在内啊，因为呢，哎，我今年的 Fantasy Game 的这个游戏呢我就有选山本由伸啊，还是我投手的第一指名，想说呢赌一把，因为虽然他大家都看好他，但基本上没有在大联盟真正投过嘛，所以还是有一点点下赌注的味道，啊，那只是呢啊，没想到第一场在韩国的海外开幕赛呢山本就被打爆了嘛，一局掉了5分，哦，令人很沮丧，啊，岛主很沮丧，然后因为成绩就很差了嘛，哦，那到我们录音时间为止呢山本5场的先发，也只有1胜1败啊，自责分率是 4.50。 那不过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扣掉在韩国的那一场比较不正常的比赛的话呢，其实回到美国之后啊，他的 ERA 是 3.60， 很不错的。那还有就是呢他的控球跟三振的能力啊，果然是如大家评价的，好，非常的优异，好，22局就飙了30次的三振，而且只有5次的四坏球保送，那 K 九值呢是 12.27 啊，非常的好，平均每九局可以投 12.27 个三振。那 KBB 值呢是6，也就是呢三振是四坏球的6倍哈、那另外呢就是被打击率呢2.35也不错。那其实整体而言呢、山本是展现了一定的压制力了啦，那只是目前的最大的问题是续航力的部分。那当然这也跟道奇队非常小心使用它是有关系的，用球数呢是阶梯式的慢慢增加上来、那到目前为止呢最多单场呢也只用到了99球，那最长是投6局，而且只有一场而已、不过呢我相信啊随着他时间越来越拉长，越来越适应大联盟的比赛之后呢，道奇也会慢慢增加他的用球数，或是拉长他的投球局数，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接下来观察的一个重点啦、那希望他能够展现出呢不要讲王牌啊，但至少是前三号投手这样的一个价值。那相较于山本游生啊，加入芝加哥小熊队的左投手、金永生态啊，就令大家非常惊艳他的表现啊。所以呢要讲到这个星期让岛主这个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三个投手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小熊队的金永生态。那过去呢他是横滨 DeNA 的王牌投手嘛、那来到了大联盟之后呢，今年第一年前四场的先发就拿下了3胜0败，而且自责分率不到一哦，是要拿放大镜看的 0.84、他 21.1 局只失掉了2分的自责分，也投了将近一局就 1K 的21次三振，而且只有2次的四坏球保送、控球呢也是好的不得了，跟山本游生来比、甚至还更优异，而且被打击率也更好，是只有1.75 WHIP 呢是 0.75。 那如果开季啊这个是开季之前大家拿这些数据然后把名字给遮掉遮起来，叫球迷来猜，哎，这是谁啊，谁的数据啊，恐怕很多人都会猜是山本游生啊。但是呢棒球就这么奇妙啊，结果不是他，也是金永生态投出了这样的一个成绩，我相信是会让一般球迷呢比较意外的。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两个人来相比的话是身价差很多了，因为季前的金永只拿到了4年5300万美元的合约嘛，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一比较伤害就来了，拿来跟山本比较的话就成了小巫见大巫了。这个合约金永的年薪平均年薪是1325万美元，不到山本的一半，一半都不到，那合约总值差更多是1/6都不到，也就是呢山本合约的总值呢是金永的6倍还有余还有多那当然这个除了跟两人原本的评价不一样之外呢，跟年纪有很大的关系啊，虽然都是第一年挑战大联盟虽然身高也都一样哦，都是178公分，但是呢今年30岁的金永还是比25岁的山本呢大了5岁啊，这是蛮大的一个差距，所以这个在合约的长度方面呢就会造成很大的差别，所以总值的部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差距了。那如果有追我们节目的听友应该记得了，2022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谈过金永生态因为那一年他也投出了一场的无安打比赛那一年在日本职棒完全比赛啦，无安打特别多，还记得吗？那金永很特别的是呢，一般能够投出无安打或是完全比赛的投手都是结束的时候会振臂欢呼啊，又叫又跳啊，甚至还有可能跪在地上感谢天感谢地啊，但是呢金永生态完全没有他那一年投出了无安打比赛之后的表情是没表情啊，非常淡定当然这跟他个人比较独特的思维啦想法还有个性是有关系的那时候在日本职棒单元呢岛主也有跟郭小哈来讨论，那有介绍过。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金永生态我相信国内球迷比较有印象，就是他曾经在过去亚冠赛啦还有12强强力压制中华队的一个表现嘛，所以也有人是把他 名号呢是封为台湾杀手。不论如何啦，其实呢整体而言那金永呢他今年要挑战大联盟其实也是非常受到注意的，在去年的球季当中就有7支大联盟的球队派球探到日本的现场呢去看他投球，那后来日本媒体更是报道有10支的大联盟球队是对他有兴趣想要来争取他，那最有原本呢最有兴趣的是 包括了纽约的两支豪门洋基跟大都会都有，那另外红袜队对他也本来蛮有兴趣的，而且大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的不错、哦、觉得他有在大联盟呢第三号先发的这样的一个实力，那一度身价也传得很高哦，有喊到呢5年80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之间这样的一个水准，只是后来结果没想到竟然是只拿到了4年5300万美元的这个保证合约，而且是小熊队签到了他、哦、让大家是有一些比较意外。不过呢，小熊队给他的这份合约是比较特别啊，如果金勇投得好的话，那是有机会就加薪的、哦、会变成5年8000万美元这样的一个合约，那这样子算下来就会等于平均一年是1600万美金呢、哦、所以呢小熊队算的也是蛮精的、啊、算是一张对他们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合约。那对金勇来讲，他可能前两年责任啊压力就比较大，他就必须要能够投出成绩啊，让小熊队帮他来加薪、哦、如果真的小熊队在他投出成绩的情况之下不帮他加薪的话呢，诶，他也有这个他的优势点，他就是可以跳脱合约啦、哦、好啦，那重点来了，很多球迷就会问啊，诶，那会不会小时候胖不是胖啊，前四场先发而已嘛，3胜0败是当然很不错啊，不到一的自责分率非常优异啊，但毕竟啊样本数太少了嘛、哦、能不能够持续下去才是重点。那我个人觉得啊，金勇呢相较于大谷啦山本啦名气没有那么大，虽然名气也不小，但是相较于大谷跟山本毕竟还是差那么一点嘛、哦、而且他又是到小熊、哦、不是到洋基啊大都会或红袜这些豪门球队，那让他受到注意的程度跟压力相对是比较小的，我觉得这有助于他能够比较自然去发挥，去表现出呢自己的一个实力。那还有就是呢对手呢对他来讲对他而言呢、啊、应该讲说是对手对他是比较陌生的、哦、包括了出手投球的动作啦、哦、尤其他过去还有这种放球点会比较靠近打者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也让他占了优势。所以说呢金勇虽然他球速不快啊，均速呢只有 92.7 英里，而且呢事实上还不到93嘛，但是诶使用量，其他的快速球使用量非常的大，比例高达了 67% 啊，而且不但比例高哦，但是呢蛮厉害，被打距不到10%诶，只有 0.075， 所以呢金勇生态这一颗大概在90到93英里之间跑的四缝线，你说诶在当今的大联盟根本是不快的四缝线嘛，但却是他非常重要的武器、哦、用的量最多，效果也最好，也证明了诶真的球速不是一切，金勇的控球跟他四缝线的尾劲加上好的配球、哦、让他的这个快速球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一个效果。那反而啊他主要的变化球这个直插球被打击率、哦、其实不低耶，3成08。那另外他的一个横扫滑球跟曲球使用的比例是很低的，比较不多啊，这两种球加起来还不到10%啊，1/10都不到、哦、所以主要他还是用他的四缝线快速球来搭配他的直插球。那金勇的他因为四缝线使用的比例啊几乎是大联盟数一数二多的，所以他变成的是一个非球型的投手，而且从数据来看是极端型的这个非球的投手。那他的制造飞球的比例呢高达了 44% 啊，那滚飞球比是超级低的 0.55， 意思就是说他被打的飞球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是呢诶他不容易被轰全垒打，虽然飞球比例这么高，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支而已，21.1局只挨了一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就在于他被击出的高飞球啊仰角都很高，或者是说仰角都太高了，也就是所谓的见高不见远的那种飞球，所以让他不会受到伤害。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整体而言也就让金勇生态挑战大联盟呢有了非常好的开始。那接下来呢就看他诶能够持续到什么程度，哇如果能够真的投得比山本游生还好啊，那小熊队真的就是赚到了啦。那接下来讲到的这个星期的第二个令岛主印象深刻的日本投手啊，是老朋友了，在大联盟已经第6年了，效力蓝鸟的菊池雄心。那4月16号礼拜二看到他出战洋基的比赛，哇投的那么样的精彩啊，有被吓到的感觉啊。菊池呢6局只是一分，演出了优质先发，拿下了胜投，而且内容非常的漂亮，只被击出了4支安打，飙了9次三振，重点是他整个内容的部分哦， 第一局就给杨基下了马威了，前三棒 KKK 连三 K 啊，最快球速飙到了98英里。那整场比赛他的速球呢就在97、98经常出现在那边跑，哇，让岛主觉得很惊艳，诶，怎么跟过去记忆中的菊池不太一样呢？以前都会觉得哎呀，他就是一个四五号的先发投手嘛，那自责分率呢四字头甚至五字头，然后呢很容易被打全垒打的一个投手。如果是在 Fantasy Game 组队的话呢，坦白讲菊池雄心呢我是绝对不会选他的，不会选他这样的一个投手的。但是呢他今年开季的四场先发的内容跟过去的记忆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四场先发投完的自责分率 2.08 啊，就只有二左右，被打距离只有2.13，21.2局呢，29次的夺三振，K 九值呢是12.05，还是超过了12，非常夸张，非常优异。那最重要的是被全垒打，哎，只有一支啊，跟这个他过去的被全垒打比例来比的话，真的差蛮多的哦，是只有过去生涯被全垒打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四分之一而已。今年的表现，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本的菊池在2022年投得很差，还从先发呢被降到牛棚去，甚至当中继还是被打爆，诶，结果就从那一年之后，从去年开始2023年开始他进行了大改造，包括他的投球的动作让出手更稳定，控球更好，而且还能够有长球的效果。那另外呢就是他的曲球变厉害了，在减少呢追求位移的情况之下呢，位移少一点，变化幅度少一点，但是提升了球速的情况之下呢，诶，让他今年从去年开始呢曲球的效果是变得更好了，而且今年成长是更大。他今年的曲球被打击率只有1.05啊，去年是2.84，那被长打率是1.85，那去年是4.63。所以你可以明显从数字上看出来他的曲球进步非常的多，所以他今年开始呢曲球的使用率也增加了，超过了他的滑球，所以呢他也不再是那么容易被打全垒打，因为他制造这个滚地球的比例也增加了，他滚地球的比例呢比去年目前为止来相看的话呢是多了11%的滚地球，那飞球就比去年少了6%。好，所以呢整体而言这样的一个内容就让他被打全垒打的比例就降低了嘛。所以呢其实菊池今年已经32岁了，但是诶年纪增长的情况之下，他的球速不但没有掉，还比以前更快了。今年的均速也来到将近96英里，是生涯最快的，那真的很不容易啊，可见他是有持续的在维持，持续的有在进步。那除了在比赛场上之外呢，在休息室啊，菊池也很懂得跟队友相处之道哦，慢慢融入了这种所谓大联盟美国职棒的文化。那球迷常常在讲说，哎，投手呢要请吃宵夜啊，队友才会帮你多打一点分数啊，才会比较容易拿胜投啊。那菊池呢不是请吃宵夜，而是呢请什么？请喝酒。哎，他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还是有人赞助他。今年呢菊池他说了，哎，只要拿下胜投就会请全队喝高档的 whisky 啊，非常高档的 whisky 酒。那这个 whisky 呢是一个日本的牌子啊，一瓶呢价格是3000元美金啊，3000块美金一瓶的whisky 这个洋酒啊。哇，那一瓶是要价台币将近是10万块钱啊，非常的高档啊。哇，可能呢这么贵的酒啊真的很好啊，那就真的很好喝啊，那就希望他的蓝鸟队友是会为了喜欢喝这个酒啊，打击的时候就多多捧场，可以让菊池呢多拿几场胜投，那大家呢就有这个好酒呢可以喝了。那第三个让岛主在这个星期呢觉得惊艳的投手呢，是这个星期投出了 Maddox 麦达克斯的红袜投手 Tanner Houck。 哇，糟了，才一句话会不会让大家就有两个地方听不太懂了？第一个，什么是投出 Maddox， 投出了麦达克斯啊？那第二个 ，Tanner Houck 是谁呀？4月18号礼拜四呢，红袜的这个 Tanner Houck 他就投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完投完封胜，他只用了94球，非常精简、非常罕见的一个用球的数呢，一个人投完了9局。那这样的比赛其实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叫做 Greg Maddox 式的完投完封。 因为呢Maddox 就是大联盟史上呢最能够以不到100球演出完投完封的投手，他生涯有过13场哦，想想看，在大联盟要投完投完封已经非常困难了，而且呢还不能投超过100球，表示呢你这个用球数要非常的精简，而且投球的品质当然也要好啊，非常有效率哦，控球也一定要好呢，才能够解决打者，快速的解决打者，而且不能够投太多的保送。所以这就是控球大师的名人堂投手 Greg Maddux 最厉害最擅长的地方，所以他生涯有过13场不到100球就演出9局的完投完封。那排在第二名的投手名字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不是重点啦，因为呢排在第二的投手只有Maddux 一半左右而已，只有7场，那 Maddux 是有13场投出这种呢不到100球的9局完投完封胜，所以就可以知道他在这个项目的表现上是多么的超过其他人，在一个凤毛麟角一个孤独的俱乐部当中。那后来呢就有美国一个棒球的作家叫做 Jason Lookhart， 他在2012年就提出了用 Greg Maddux 的名字呢来为这种不到100球的9局完投完封命名，要9局哦，那种不到9局的完投就不要来闹了，所以呢才会出现这一种呢投出一场 Greg Maddux 式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说法。那红袜队的 Hulk 对守护者投出的这场比赛呢也因为呢对方的投手表现也不错，红袜队全场也得分不多，只有2分，因此呢这一场的比赛就打得非常快，只打了1小时49分就打完了，哇真的是超级快啊，是最近14年来大联盟呢进行速度最快的一场比赛。那至于红袜队的这个投手 Tanner Houck 也感觉到他今年要大爆发了，虽然可能很多球迷对他的名字非常不熟悉啊，甚至没听过，其实他过去是选秀第一轮哦24顺位进到美国职棒的投手，是非常被看好的。那但是呢上到大联盟之后其实前四年在红袜表现不怎么样，也先发后援两头跑，那去年固定下来投先发21场6胜10败，是超过5的自责分率，不怎么样嘛，但是呢今年这个不是绿巨人浩克，是红巨人浩克，因为红袜队的对色就是红色嘛，这个 Tanner Houck 改头换面，不但投出了一场麦达克斯技惊四座，那整体的成绩也非常优异，四场先发呢3胜1败 1.35 的 ERA， 被打击率只有2成18WHIP 不到1哦 0.90。 那今年呢开季红袜的先发投手群呢就有很多类似像 Hulk 这样的一个表现，虽然他们都没有什么高知名度啊，但是整体的投球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也让红袜队能够继续保持呢5成以上的胜率。所以呢今年美联东区又是一样啦，全部5支球队都是5成以上的胜率，哇真的是非常竞争非常难混的一个分区啊。第二趴，洋基新同学王 Soto 成当红炸子鸡，法官却持续低潮，纽约球迷开嘘。这个礼拜呢，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呢，有纽约的媒体啊批评开季以来打得非常好的新同学王 Soto， 那因为岛主呢觉得批评的很没道理，很不专业，所以呢印象深刻啊，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讨论一下。那这个媒体呢是拿了一段 Soto 的赛后访问来做文章，那这是一场呢 Soto 对守护者的比赛，那一场他打了全垒打哦，然后呢记者赛后访问他的时候呢 Soto 就很谦虚的说，哎呀，我只是试着做好我的工作，我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多上垒，让 Judge，发挥他的能力，那每当我有机会给对手造成威胁，我就会努力去做，然后呢这是团队的努力，那我们是一起完成这些事情，这是 Soto 的这个访谈的内容。然后呢听到这样讲之后呢，哇，这家纽约的媒体啊，这个电台呢 WFAN WFAN 的主持人呢 Sal Licata，就批评说 Soto 不是洋基所要的那个人啦，就批评说呢Soto 的工作呢不应该只是想要选保送而已啊。那这个主持人说呢， Soto 在球场上的心态必须要改变，如果他想要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争取到下一份大合约的话。那其实呢我是觉得这个主持人呢说的有点过头了，而且甚至讲的是不对的，因为我觉得 Soto 会这样说啊说他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多上垒，然后让棒次在他后面的法官呢把他打回来， 基本上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嘛，或是一种他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因为选球上垒本来就是他的专长之一、哦、或是最厉害的专长之一。那上一个集的节目当中，岛主就有讲到了，他是新时代的走路之神嘛。那岛主也有说啊， Soto 不只是会选球而已啊，他也有非常好的长打能力跟打点能力。那事实上他今年到了洋基之后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嘛，那要不然怎么会用他的棒子帮洋基打下这么多场的胜利呢，或让纽约球迷爱他爱到对他高喊 MVP 呢、哦、所以呢岛主觉得 Soto 的意思啊，他赛后访问那个访谈的意思，其实说的就是说他会把最基本的选球上垒做好，但是他没有说他只想要选球上垒而已啊，而且重点是他表现出来就不只是只有上垒嘛，全垒打打点样样来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个纽约电台的主持人真的很无聊，有点为批评而批评嘛，而且就是要针对名气大啦指标性的球员去开刀、哦、其实呢选球在打击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跟投手的控球是有相对应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只要选球做好了，其实其他的部分很自然的就会比较容易发挥了。而且岛主觉得 Soto 今年到了洋基队之后呢，现阶段他或是一开始的阶段他的打法是有一些改变的，因为他希望能够很快的要有表现嘛。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有提到他其实季前就有做了这样的一个设定，希望到了洋基队之后一开始就要有表现，所以他的方法就是或是他的策略就是说他不会先要追求长打要追求全垒打，而是呢把球打的这个仰角更平、哦、打的这个更多的平飞球出现，那这样会怎么样呢，就会增加他击球的出速度啊，会增加他安打的几率，那这样一来呢、哦、如果打法是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经常的去挥大棒，那这样也会减低他的挥空率，那增加了 contact 把球打进场内的机会，所以也增加了他关键时刻建功的机会，那因为击球品质好了嘛，不刻意追求全垒打的嘛，那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击球的出速度啦、哦、或是平飞球出现几率会增加，那当你打击的状况慢慢这样子好了之后，其实全垒打自然你不刻意追求它也是会出现，所以今年的 Soto 的四坏球保送比例虽然没有像过去一样、比过去那么高，其实没有高很多、哦、是维持大概一样的水准，但是他的三振率他的被三振的比例是下降的，然后呢他的强击球哦、英文讲 hard hit 强击球的比例是增加的，那平飞球的比例也增加了，而且增加了非常多，比去年来相较的话是增加了10%，然后呢他滚地球的比例是减少了10%、哦、打出滚地球的比例，所以他今年到目前为止可以打这么好，这就是岛主讲到的 Soto 在打击的心态跟打击的目标设定上面所变成的一个结果。你看他的打击成绩，打击三围3.54 4.69 6.08 OPS 1.077，那21场比赛5支全垒打20分打点、哦、其实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这绝对不是他自己讲的只想上垒就好嘛，他表现出来的已经是远远超出他自己讲的太多太多了，所以 Soto 人家只是谦虚啊，他不想要在媒体面前说大话，就是刚来到洋基嘛，好低调一点，那我相信这些应该都是他到纽约之前就设定好的准备好的，因为呢他知道这里是一个跟过去呢完全不一样的打球环境、哦、所以呢整体而言就是那个纽约的电台主持人很无聊嘛，想要找题目作文比赛，但是呢 你又没有讲到真正的点或是讲对事情，其实呢是有失专业。那 Soto 呢现在可以说是洋基球迷的新宠儿了嘛，不过呢法官 Aaron Judge 则是呢持续的低潮，现在已经变成了被嫌弃的人了吗？哦、那这个星期的比赛他因为表现太差了，甚至被洋基球场的球迷呢报以嘘声啊，哇真的是令人难以想象，洋基队长耶、哦、MVP 耶，单季62轰耶，写下历史性纪录的全垒打王耶，去年的洋基整条打线都要靠他的这个男人、哦、今年球季还打不到一个月，哇球迷就无情的对他嘘声以对、哦、甚至呢我看到、棒球岛屿粉专上面呢还有人留言说、啊、开始骂他、这个薪水小偷了、 哦，那其实呢，这个礼拜对蓝鸟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法官是有建功的，他在第九局关键的时刻呢，击出了一支带有两分打点的一垒安打，哈，帮助洋基是超前的比数啊，最后就成为了胜利打点啊，是一个制胜一击，哎，啊，帮洋基赢了一场比赛，那避免呢在多伦多被蓝鸟横扫。那虽然有表现，但是呢，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呢，以前你说法官 Aaron Judge 要好表现，你会觉得那是必然的，是可以期待的。但是今年你说法官要好表现，感觉就变成是偶然了，而且是经常期待会落空的。哦，就像是呢那一支两分打点的安打之前，他对蓝鸟的系列赛前面是完全没表现啊，十个打数没有安打，而且高达七次被三振。哦，打击率呢，他目前为止整体而言还是一字头，不到两成。那 Judge 心里也很清楚啊，哎，安内比赛哦，这样的低潮持续下去不是办法，所以他也有改运啊，想要用一些方法来改运看看啊，包括更换他的球棒啊，因为呢，他今年本来是换了一个新的球棒的品牌，但是打不好，所以又换回来过去所使用的这个 Chandler 这个牌子，但是呢，看起来好像，哎，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哎，还是没有走出低潮。那另外呢，岛主呢也看到了。这个有美国的球迷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说，哎，过去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只要 Aaron Judge 打击没表现，洋基的打线就没表现了，没有人会顶上来的。那现在呢 Soto 不断顶上来了，而且承担起比赛的胜负，所以呢有人能够在法官的背后啊帮助他分担责任，真的很重要，也让 Judge 在走出低潮的过程当中呢压力可以小一点。那这是一位美国球迷的这个发文啊，岛主看到了啊，就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个球迷是很贴心啊，但是呢其他的球迷可不一定啊，因为呢这个星期回到纽约主场啊，跟光芒的比赛 Judge 单场呢不但四打数都没有安打，而且四次都被三振哦，铁蹄鸡啊，拿了铁枝啊，四张老 K， 结果呢就被现场的球迷无情的报以嘘声，大家都开始嘘法官了啊。哦，这就是纽约啊，这就是纽约球迷啊，就是这么没有耐心啊，你可以说甚至是有点无情啊，不管你以前打得多好啊，你是队长，你是全垒打王都一样，你一年拿$4,000,000的高薪啊，就是要拿出表现啊，打这么差我就虚你啊。到我们录音时间为止啊，法官的打击率已经是跌到了只有1.79%了。那法官被虚了，洋基队长被虚了啊，赛后媒体当然会针对这个问题呢来找上了 Judge 访问嘛啊。你怎么看啊，你们听到啊，那他回答说啊，当然有听到这个嘘声啊，不过呢我听过更糟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听过球迷讲出更难听的话啊，这个意思。那他也说啊，如果他自己是球迷的话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表现，他也会嘘的，也会嘘自己的啊，这就是呢 Judge 的一个回答啊。所以呢看到没有，人家真的很会回答啊，就是在纽约打球，球员就必须要面对这种情境啊，啊，打不好陷入低潮的时候，尤其是明星球员啊，真的会非常的难熬，大家呢都必须要有一套能够应对媒体的这个方法啊，跟基本的这个口才啦，去应对进退。不过啦，岛主是觉得还是要给 Judge 一点时间啊，看他能不能够恢复过来，毕竟洋基就是需要他啊，只是说如果啦万一这个低潮还是持续下去怎么办呢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啊，那我个人就觉得哎，接下来记者的麦克风啊就会转移方向的啦，转到哪里去啊，就会转到洋基的总教练 Aaron Boone 这边去的啦，大家就会去问他啦，哎呀那 Judge 的持续表现不理想，你什么时候要调动他的棒次啊，他还要打第三棒吗，有没有考虑要更换他的棒次啊，啊要换到哪里去咧，调到第几棒去咧，哦，记者就会开始问这些问题了。那对洋基来讲啊， Judge 能够尽快走入低潮当然最好，但是如果还是持续走不出来的话，恐怕岛主刚刚讲的那些就会是即将上演的剧本了。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日本职棒时间，那依旧欢迎我们的特派员郭小哈先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觉得这个礼拜的这个日本职棒时间我的声音比较清楚啊，跟大家自首一下，上礼拜我真的有过白痴跟郭小哈录音，结果呢我的麦克风根本没打开，结果还是录完了一整个单元，最主要是因为那个笔电它还是有这个笔电本身的收音的 这个功能哈，只是说没有经过麦克风，声音大家我相信上礼拜听起来一定觉得蛮空的，对不对？你有觉得吗？你可能没感觉、哦、
我听是还好，对啊。
哦，你听是还好的。好啦，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星期呢要讲到的关于日本职棒或是日本球员的话题，那主要要谈到的是大谷翔平哈，因为呢，其实他最近还是新闻的焦点，同时他也受了日本非常著名的棒球杂志啊 Number 的一个专访，那谈到了他很多转队的一些心情跟想法哦，到底他为什么会选择道奇哦？原来他这样决定的、啊，你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那另外也要来讲到这个，哎，台湾居然开烧肉店的老板也卧虎藏龙啊，打过小联盟，怎么回事？哦，不过呢，一开始我们要先延续一点点上个礼拜呢，小哈讲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呢，读卖巨人队的监督啊，这个非常有名的阿部胜之助哈、哦，他的这个带兵的战术哦，引起了批评，也就是呢，他竟然都让中心打线的打者去让去做这个触及短打，那结果呢，在无巧不巧，这个星期呢，台湾的中华职棒的部分也出现了这个，就是也有第四棒短打的情形，但是呢，总教练的想法跟思维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也是日本的总教练哦，中信兄弟的这个平野会议，他看到了第四棒的许基宏突然做牺牲短打之后哦，其实他是觉得很讶异，然后赛后还特别跟许基宏说，其实你是中心打线的打者，你不需要去做触点，你应该是尽量去攻击。那许基宏是自己出于自己的想法去做触点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一个打法，所以总教练赛后也特别跟他去讲说，去重新重申所谓的责任四棒或是中心棒次在打线当中你的角色跟你应该有的攻击策略，其实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平野会一他也是不认同说第四棒你需要去做牺牲触及这样的一个总教练，跟阿部胜之助是完全相反的，对不对？
那阿布其实他基本上他就觉得说，这就是触及是需要的啊，所以他的触及全部都是他自己下的战术，他不是教球员自己点了、啊。
对，
但是偶尔也是巨人队，其实他从春训从热身赛开始到球季赛，其实偶尔也会有球员自己选择去点的状况，就是做安全触及啦、啊。那可是他还是点嘛。那基本上这一种啊，阿布他站在他的立场就是我鼓励。他不会说不行，而且他还会觉得很开心。
可是问题
因
是，你
为
看
他觉得
其他的教练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差距是很大的。第一个，他跟人家想法不一样；第二个，他甚至是主动的去下战术，说要求中心的棒次去做触点。那过去日本职棒有没有类似或是相反的例子呢？
当然有啊，就。我先把阿布的讲完了、啊，因为他想要打的棒球，就他说是自我牺牲的棒球。
哎呦，
那他都讲
得
很明白了嘛，
就中心棒次你要给我牺牲就对了。
对，那当然他可能不会让第四棒的冈本和生去点啦、啊，因为毕竟他曾经是双冠王的状况，你不太可能让这样的选手去点。但是他就说三棒五棒我可以点，然后我把机会做给你。哦，做给四棒的冈本，哦，他当然是可以这样想。那至于像许基宏这样的状况，其实我就想到，其实在2017年、2018年左右，那时候是浅村龙斗，然后他是西武的三棒，然后他后面是山川穗高，然后其实浅村这个选手他的打击率其实一直都可以维持在2.7%、2.8%，那状况好一点可以到30%以上。然后，但是他的缺点就是，他如果一进入低潮，他就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整个月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有比较好的一些贡献。对，结果那时候他就陷入了一个比较长的低潮。结果在有某一场比赛，那时候是一垒有人，结果他自己决定短打。因为其实他就是怕扛责任。对，你打三棒，但是你怕扛责任，然后你自己决定触及。而这个触及其实当时没有经过，就是整个教练团自己也不知道说他要做触及。对，所以那个触及失败了，他出界，然后就反正就击一个好球嘛。可是球场转播的镜头是 take 到那时候西武的总教练只击他自己一口，就是过发言了。我们讲过发言嘛，那个镜头，我到现在都一直记得很清楚，因为 子吉非常非常的生气，而且他是整个脸很臭，然后就指着浅村隆斗，然后应该是有骂啦，应该是讲说你在搞什么东西。
对。
对，那他赛后其实他也有讲说，三四五棒就是让你打，你打不好也没关系，排棒次的人是我，输球了我来负责，我没有
对，
要你要短打，我要你短打我就会下战术了。
有道理啊。
对，那对，所以其实就过去，其实在日本也有类似的状况。然后，当然他跟平野会一比较类似啦，因为他们就是我没有叫你打，我没有叫你做这个战术，你为什么要自己决定？而且你还不是该助攻的角色，因为你如果说是前第二棒，或者是 maybe 比较后端的棒次，你说你要帮助球队助攻，那可能大家还会觉得说，哎，反正你打的可能也没这么好。这是你自己这个想法，我可以尊重哦，因为你的责任是推进队友嘛。对，可是三棒、四棒、五棒，基本上你的责任不是推进队友，你的
对
责任
啊，
是把队友打回
你
来。
是打点啊，你的功能、你的功用、你的
对
工
对，
作。
你该做的是把队友打回来，把垒包上所有的队友打回来。那这样的状况之下，你做一个触及，你只是白白送一个出局给对手。啊，对球队来讲，我想要的是打点，我想要的是得分，我不需要你来做推进，有别人可以帮忙推进。对，所以变成当时西武的状况是这样啦，那可
好
能
吧，
跟
反正总而
兄
言
弟
之，
就
就是
是
其实，
对。
正常来讲，总教练会排第四棒或是中心打线的打者，基本上就是他们有一定的攻击能力，而且他们是在这个队的打线当中，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角色跟责任啊。那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或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的机会的话，他教练也不会排他的，然后，所以基本上真的就是刚好来做跟这个阿部慎之助的做法的一个对比。好啦，那另外要讲到说，这个礼拜呢也看到郭小哈在他个人的这个Facebook 上面有发了一个文啊。事实上，国内也有可能有些新闻有报道了哈。那其实，在台湾呢，竟然出现了一个烧肉店的老板啊，他的简历、他的履历当中呢，他或者他自我的介绍当中，竟然出现，我打过小联盟啊，现在是怎样？台湾连开烧肉店的都这么强吗？啊，都打过小联盟啊，这结果好像也不是台湾人，是日本人。
对，是个日本人。然后反正我就从线索嘛，从线索去，因为那天就看到那个报道，那我就想说，其实就怕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是在胡乱啊，就是
对
反
对
正
对，
我
要
都
查
吹
证。
嘛，反正找不到嘛，找就是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反正我就没差，我就随便胡乱啊，因为就
对，
是像骗学历的人也很多嘛，
对
对啊，
对
然后我就去找，结果因为年代有点久远，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好找到，所以其实可是我其实是没有找到他打，在小联盟到底是打哪队的。后来有发现应该是打白袜队的下面的系统，白袜队的小联盟系统，那应该是新人联盟或 EA。那问题是这个等
那就
级
很
的你
低
很难去
阶的
查
啦。
他的成绩，对，那问题是你很难去查他的成绩嘛，所以
对，
基本上就不知道他到底在小联盟打出什么东西。但是我就继续翻啊翻翻翻，结果最后发现。他其实，在中学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在大阪地区是非常有名的选手。
哎
因
呦，
为那一年，其实整个
有名有
日
姓
本
吗？你
的
手上有名字吗？
有啊，叫
叫什么？
坂本，他叫坂本斗智。
哦，坂本斗智，然后呢？
对，而且他身材其实，在中学三年级哦，就还没进高中前，他的身材就非常的好，183公分，78公斤。
哦，
中
很
学
棒。
三年级哦，对，这个身材其实是非常好的身材，而且因为他当捕手，然后他的背力又很强，而且速度好像听说也还，就是就当时留下的记录，就是大家也都称赞说他的脚程其实也蛮快的，对。然后那一年其实有网站有整理啦，就是那一年比较有名的一些日本的中学生准备要升高中的，哦，就是一些球迷之间。自己组成的球探网页，然后结果里面就有他，而且他是跟中田翔一起并列三星的球员，
哎呦，哇，
就
跟
是他
中
们
田
最
翔
高评
港
价就是
台，而且
三
还被
星。
拿来相提并论了。
对，而且他的就是投稿的，就是球迷看过他打球，然后对他做出评价的投稿，其实比中田翔还要多。
哎呦，
对，
真的
那
假
里
的？
面就有讲说，对，那里面就有讲说，其实他就是。曾经当选过 世界少棒锦标赛的日本国手啊，然
哇，
后当
世界少棒锦
不，
标赛的国手哎，可见小时候也是很
对，
有天分，很被看好啊。
对，而且他就讲说，就是脚程很快啊，然后很会打棒球啊，而且长得又帅啊，
哎
身
呦，
高又高
那
啊。
讲了半天，等一下，那为什么到后来会变成烧肉店的老板呢？到台湾来开烧肉店。
他后来他高中念的是上宫太子，那这个是在大阪地区其实算是有名的一个棒球的学校啦。那他出过比较最有名的选手就是黑田博树，对，这个学校出过最有名的，还有其实就是巨人队的曾经的第一指名原木大介哦，这都是上宫太子的毕业生。然后结果这个坂本斗司他在上宫太子其实他没有机会打甲子园。那原因是因为中田翔加入的大阪桐荫太强了，因为他们高一那一年，其实大阪桐荫就是春夏联霸嘛，就是完成春夏联霸。那高二他也没打进，那高三对最后也是输球。然后他后来是保这个坂本斗司，他后来是保送到中央大学。那中央大学其实也是日本东京那边哦，东都大学联盟里面一个算是传统的强队。对，那可是他在那边，他待到大二他就退学，然后就去美国打球了。对，基本上就
所以
是
他就
这
去
样。然
打
后，但
小
是
联
他
盟
在
就
美
对
国
了。
其实也打，他在美国其实也他只打一年呐、啊，打一年还是2年，然后就回到日本，然后在日本的独立联盟又打了一年之后就退休，22岁就退休了。
那也蛮可惜，就是说前面那么被看好，但是后来到了大学或成棒的等级就没有更进一步了。那他有讲说，或者说你有查到说他为什么会后来去开烧肉店啊？为什么会来台湾吗？有
他
讲吗？
其实，在来台湾前，他是在富山县哦，在日本的富山县是开整体院的哦，就是那种类似像做复健的医院。
复健诊所
那
之
反
类的。
正，对，那反正他后来就辗转到台湾来嘛。他到时候到底为什么来台湾，其实有一些网络的小道消息啦。可是那个因为没有办法证实，对，那。但也是有讲说，就是想来台湾骗啊，对啊，
什么意思？
是有说法说他当初来台湾其实就是来骗的啊，
你说骗
就
什
是
么？
来诈骗的，
他要骗什么？
就是来诈骗的啊，
诈骗谁？
他就是
用
拿他就拿坏掉的肉来卖你，卖你很贵的，说是和牛卖你很贵
真
啊，
的假的啊？网络
他
上
那
有
件
这种
事
说
情
法，
会
对不对？
爆就是不是啊，他那件事情会爆就是因为他的和牛是熟的啊，是馊掉的和牛
所
啊。
以整个新闻的起头是因为他的提供的和牛，他卖的和牛的牛肉是坏掉，是馊掉的，然后才整个有这些后面你刚刚前面讲那些讯息出来就对了。哦，原来是这样
对，就是他自己
哦。
说，他其实在网络的自我介绍上，他有讲说他打过小联盟，然后我就好奇嘛，那到底是自己
了
讲
解
的，
了解。
到底是自己在吹牛的，还是你真的打过？就我发现
那他
他
如
小
果
时
卖
候
掉的
真
是
的
坏
好
的
像
牛
还蛮
肉，
厉
那
害
真的是吹牛啊，吹牛就是坏掉。好啦，总而言之呢，哇，就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也真的是蛮有意思啊。那小哈也是有这种，这个身为记者锲而不舍查证的这种精神哈，我们大家是给予最高的一个崇敬哈。好啦，那我们接下来聊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大谷翔平的部分。那其实大谷翔平当然这个星期大家一直在讨论说他的这个得点圈打击率很低呀，然后就开始一直针对，当然有些骨黑就开始批评嘛哈，那大家就开始针对这个部分来作文比赛。那我个人呢，是觉得这个有点无聊了，因为其实过去几年。大谷的得点圈打击率其实都蛮不错的，然后其实以他现在的年纪啊，跟他身处在棒球生涯的这个时间点，他其实是一个很成熟的球员，基本上他不是那种什么关键时刻会岔球的那种球员啊。那得点圈打击率这种东西其实很微妙，它不是一个可以练的一个棒球的项目，你知道吗？就是说谁会去特别练说，哎，我现在来练得点圈，我的打击会有人这样吗？基本上是没有，或是像过去常常像我们也。比较常听到就是大联盟的部分，洋基队的得点圈打击率不好哦，红雀队的打击率、得点圈打击率都特别好啊。这个好像都有些球队有他各自的一个传统， 那不管好跟不好，那其实教练都会说，我真的很难去练这个部分。那我也只能说啊，如果得点圈打击率不好的话，那我们就增加那个量哦，我尽量把人送上得点圈。那也得点圈虽然打击率低或不高，但是我量多的话，那我自然还是有分数可以打回来哦。这是得点圈打击的部分，就是说跟大谷呢这个礼拜大家扯上的一个话题。那因为我觉得哦，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大家都把大谷呢当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一个棒球的球员，所以好像只有他只要他有一点不好，哇，那怎么可能呢？大谷怎么会这样呢？就拿来大做文章了哈。那当然也是因为做他的文章有流量嘛，有点阅率嘛，所以上个礼拜大谷是有在球场上有这部分的话题。不过小哈今天要讲到的就是说，他有接受这个 Number 杂志的专访，而且听说是非常的详细，而且涵盖的层面非常的广，是吗？
他那个专访一共1万多字啊。我大
哦
概花了快20分钟才看完，
哈，哎呦，10000多字，你20分钟
没有，
就
因为
看
有
完了？
些，没有啊，因为有些东西要稍微查一下，所以又有多花一点时间了，不然其实应该可以
不是，
更
我的
快。
意思是说，我觉得20分钟很快。
因为我没在看问题啊，我都直接看他答案了。
哦，就算
我
这样，
是很不
我也
喜欢
觉得很快
看问题的，就是不喜欢看问题，你只是直接
啊。哦，
看
好了，
答案，然后反
重点
正。
什么？来，你帮大家那个列一下重点。
其实重点，我个人觉得啦，就是让我觉得比较惊讶的部分是他在选择为什么会选择道奇队这件事情。
对，
那他讲的说，他觉得感觉对了，他
感
说选
觉
择道
对
奇的
了，
原因是因为
哎，啊，怎么
感
好像
觉
谈恋
对
爱
了。
一样，用感
对，
觉。
然后而且他后来又讲说，这是一种直觉，他也没办法讲原因。对，那你就会觉得，哦靠，我妈的，选球队是直觉啊，
对
这么
啊，
屌。
他难道没有连
对
提
啊，
都没
就
有提
是
说道奇队给的合约吗？给的钱
没
吗？
有，没有，没
然后
有，
道
就
奇
是
队，
其实
大家
他，
等一下还有一个，大家都讲啊，道奇队也在西岸呢，哦，离就是日本球员都喜欢西岸呐，天气比较好啊，或者说距离日本其实是相对东岸而言是比较近的啊，交通的部分呢，啊，还有就是说他过去都是在同样是洛杉矶地区的这个天使队啊，啊，所以要适应环境也比较容易啊，都不是这些，都没讲到这些，单纯就一个直觉感觉，
他没有讲到这么多，
哦，
他
真
但
的
是他
哦。
有讲说，他当初选择天使队靠的也是直觉，
啊！
而当初他的直觉是因为他觉得，因为整个大联盟都还没有人尝试过二刀流，就是大
啊哈！
家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其
对，
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说可以做得到，可是天使这个球队基本上他就是从他有讲说天使的球队从高层到整个球员到下面的体系。到整个球迷其实都是很温暖的，他觉得那个就像个家的感觉，然后他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容忍他，就算做不好，可能也不会这么大，有这么大的压力。所以
跟
他
像你
当
在
初
道奇
选
或
择，
是洋基是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他当初选择天使队的时候，其实他就说，他也是说选天使的时候是感觉对的，对，因为他就觉得说这个天使队能够给他的。容忍的空间，让他去尝试，让他去挑战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其实这跟当初他选择日本火腿其实是有点类似的啊，
对啊，
就因
对
为
啊。
他毕竟他要做的事情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做过的，
一
也
种
没有人
划
知
时
道该
代
怎么
的
做。
革命的一种做法啦，所以你必须要找
对，而
有
且，
空间给你去这样子做的那个球队。
对，虽然说在技术上面可能这些大家因为他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没有人可以帮他。真正的去帮助他，可是至少你愿意容忍，可能他我想怎么做，那跟你球队商量，你愿意去
对
同
啊，
意我可以这么做，
而
对，
且
然
你
后
想
就
想
说如
看
果一
哦，
开始
你
他，
想想看，不是每个球队都可以 rotation 的。投手先发投手轮值给你6个人在那边轮呢，很多球队就是我还是要5个人啊，而且你要配合就是
没
说
错。
既有的原本的这些大投手，可能有大投手的话，那他就是要我就是要4天上去一次啊，你怎么可以给我6个人轮呢？不是每个球队都可以所谓的6人轮值让你去执行这种二刀流的所谓的可能是一种实验或是一种尝试啊，但天使
对
可
啊，所以他就说天使当初就是他觉得天使是应该
以，
是可以的。其实他有讲到说，道奇队在那个时候6年前去找他的时候，就是同样一样嘛，就是他挑战大联盟，道奇队当
对，
然也有想要
也有
签
面
他。
试啊，
他就说，其实那时候道奇的整个球探组织跟现在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觉得那时候就是道奇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是个名门的球队，他的战绩压力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大，所以可能没有办法给他这么大的空间去做一些挑战或尝试或适应。对，那这个部分可能他就有说那时候的自己比较好的选择是天使。那问题是这一次他就觉得到期时候到了，所以他的直觉告诉他是时候可以选择到期了，因为他已经证明说自己二刀流的做法可以在大联盟生存，而且都可以达到顶尖，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那可以去接受道奇这个球队。然后他至于他为什么会觉得道奇这个球队的感觉对，他是说，因为他觉得道奇队的整个球队内部是非常专业的，哦，他不是说就是跟你讲感情的，因为像天，他就觉得天使，其他的意思就是天使是比较讲感情的球队，比较重感情的。可是道奇队要的就是我可以给你钱，我可以给你资源，但是你必须打出成绩来。好，所以他说道奇队的这些队友们，哦，他说进到球队之后，他发现这个地方其实他们不见得说是跟你称兄道弟的，哦，不是要跟你就跟家庭一样有温暖的，而是一群很专业的棒球打棒球的人全部集中到这支球队来。
对啊，所以
他说这
球
是
队
道奇
的
给他
文
的感觉。
化跟球队的目标其实都不一样，虽然都在洛杉矶地区，但是天使跟道奇其实是两支非常不一样的球队哦。所以
然
那
后，
当
但
然
是
也
他
因应这个大谷的时间点的不同啊，6年前的他跟6年后的他，证明之前的他跟证明二刀流之后的他，那完全是不一样。
对，而且其实他有说了，他就说他的这个直觉啊，不是像我们，就是你完全没有背景参考的资料，你就直接真的就是在瞎猜。
他不
哦，因为
是，
我们一般讲的直觉，很多人就会觉
对，
得是瞎猜嘛，就是随便抓一个答案。可是他说不是，他说这些都是其实他累积了长期累积思考的过程，就是过去思考的这些东西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需要他来做决定的时候，他就顺从这些过去累积下来的判断来做最后的那个判断。如果说是直觉是诶，天道奇好像比较好，他就去选道奇。对，他的说法是这样，就是说他的这个直觉并不是靠突然间跑下来的一个突然来的一个灵感，而是长期累积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
好啦，我知道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有输入很多资料，然后经过我大脑的运算之后所得到的所谓的直觉啦。好啦，好了。那另外呢，大谷在这一次的专访当中也有谈到，就是其实上个礼拜的那一集哈、哦。那岛主也有谈到，就是最近的投手手肘的一个受伤潮嘛。那大谷事实上是去年就是也是有动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上一集也有谈到一点点，大谷谈到投球计时器的一个影响，他认为是有的。那这篇专访当中他也有在谈到，对不对？
对啊，因为他说，其实真的就是像就是美国那边的研究说的啦，就是投手他觉得手臂的疲劳，哦，就是更容易累积，因为他就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的真的去放松休息之后再投下一个球，而且他说他过去其实就是习惯，因为他每一球都丢得很用力，哦，就是他的直球也好，他的变速球也好，他的那个 splitter 也好。对，就是他的投球其实都是很用力的，所以他更需要时间去让他好好的稍微
应该
休
讲
息一
缓
下，
和一
缓
下，就
过来。
让手缓一下，手缓一下，每一球之间呢、
对，
啊。那你缓的时间
对，
变得很急促的话，哇，那个疲劳就很容易累积了。那疲劳累积就容
对，
易
那
受伤。
对，而且他有提到，就是说他自己在投球这部分，就是他在打击上面，他觉得自己在打击这一块。哦，就是所谓的响评，打者响评这一块，他是比较有天分的，有棒球的天分，所以很多东西他想要怎么做，他的身体是可以跟上来的。哦，他身体是可以跟着他的想法一起走的。但是他说在投球上面，他基本上就是比较靠本能。哦，就是他的技术面其实没有那么的纯熟，所以他变成说他每一球都要很用力的去丢，因为不这么用力，他就没办法压制大联盟的打者。哦，就是他没有太多的技术空间在存，他自己没有太多的技术去支撑他这样的投球的形态，所以他必须每一球都很用力。
就简单讲，
所
就是
以
说，
他，
他
而
必
且，
须要全神贯注、全身心的投入，吹落去。
对， 可是当你的疲劳累积之后，他的手肘就受不了了。然后他其实他有在专访中也有提到，就是跟山本游生的不同。他就说山本游生其实他今年第一次，就是第一年在大联盟嘛，然后他就觉得，他说他觉得山本游生很快就适应了大联盟的节奏，
嗯，
就是在投球这一块。
对，
然后就说其实山本就是因为他就是因为只当投手，而且他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跟技术在里面，所以他可以自己去调整，而且他觉得山本游生在投手这一块的天分啊是比自己高的。哦，大谷觉得山本游生在投手这一块的天分比自己还要高很多，所以山本游生可以去很灵活的去调整，就是说你 maybe 你现在有多了很多的新的规定，但是他可以去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
嗯，
可是他说大谷就说自己没办法。
嗯，好啦，
相对来讲，就是在投手
上也难为他了，毕竟他是二刀流嘛，对不对？他必须要两个项目投跟打，当投手当打者都要做得很好。那当然。他自己就看得出来，他应该就觉得说自己在打击这个部分是他比较相较于投球来讲他是比较能够掌握的、哦、那投球的部分、他就比较稍微要再费一点心力就对了啦，对不对？
是
哦，了解了解。好，所以这个专访其实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更细部的去了解大谷翔平呢更多的一个想法跟他的一个决策啦，所以我相信对喜欢大谷的球迷来讲呢应该可以收获更多了，更了解我大谷翔平了。好，那今天呢谢谢小哈呢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一个内容，谢谢。
谢谢大家。
这一集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本节目请大家付出实际行动，期待每个忠实的听友一年都至少赞助我们一次，多次更欢迎。那在每一集上面我们都会放爱心的捐款连结，点击之后呢会出现订阅和单次付费，如果是单次付费目前我们预设两个金额，99元跟199元，或者呢他也可以在自定金额那边输入你想要赞助的数字，然后呢再点进去就有信箱昵称和留言可以填写，完了之后呢就可以使用信用卡来赞助。另外也欢迎大家除了在 Podcast 平台收听之外呢，也可以到我们节目在 YouTube 平台去按收看，因为呢只要收看的小时数达到一定的量呢就可以开启盈利模式，让我们辛苦的团队人员可以得到一点回报，节目也可以有资源长期的制作下去。这一集的看 Play 听 Play 就进行到这边咯，欢迎留言表达你的看法以及五星评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